花刀匠刘大奈为女儿挑选家具，在书房里厨师对对考试高君宝文采。高君宝对答如流，刘大奈十分满意，当面提亲，将女儿刘金定许给高君宝。高君宝羞答，满脸通红，手足无措，低头不语。刘大奈哈哈大笑，高少爷，这门亲事你算答应了？
不，老将军，这门亲事做不得。
怎么？难道你嫌我女儿容貌丑陋？
不，刘小姐才貌双全，是绝代佳人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
那就是你看不上我这占山的姑娘。
也不是，老将军落草是被逼所迫，自无出身，无贵贱之分。
哦，那是为何呢？老人家，小侄儿尚在年幼，文武二技，功底不深，正在长进，不能招亲。
哎，那是借口，
定亲可以不成亲吗？
哎呀，也不行，儿女亲事父母做主，我自己怎么敢应允呢？
什么叫不敢应允？什么叫父母做主啊？
金定这边由老夫做主，你那边也好办。你此番要去寿州解围，人单势孤，不如叫金定和你同行，破了敌兵，救出万岁，请万岁主婚。当今圣上乃是你的娘舅，常言道，娘亲舅大，有他做主也就是了。
哎呀，还是不行。
刘大奈把脸一沉，怎么还是不行？那你为什么要上双锁山？为什么要砸招夫牌？你骂了我的女儿，砸了牌子，我女儿露面和你比武，又是出师又是对对，难道你就无半点行为吗？你是耍下我女儿吗？老夫大仁大义，不计前仇，将女儿许给你，变仇人为亲家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你左五右六百般推脱，可对不起老夫啊。如果刚才我报了一点之仇，恐怕你的小命休矣。想不到好心没落好报，你是个衣冠楚楚负心人薄情汉，真真气死老夫。刘大奈气得跺足捶胸。高君宝害怕，细想这件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人家女儿挂牌招夫，你不想招亲，你跑山上来干什么？你不招亲你还搅别人，把牌子给砸了，说不过去呀。他自觉有愧，急他汗珠都往下直滚。
老人家息怒，容君宝思之。
岂有此理！说完老人一甩袖子出去了，屋子里只剩下高君宝，他独坐桌前，骂着眼睛尝尝了，孤零零傻了。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，忽听窗外有人叹息一声，唉。君宝忙问窗外何人。
啊，妾身刘金定。
哦，高君宝吓了一跳，闹了半天刘金定早就来了，那么说我和他爹说话时候他听着了。
小姐可有话要讲？
正是。刘金定起连龙迈步进了书房，高君宝急忙站起来低头说，
刘小姐，我多有冒昧，请原谅。
将军不必客气，请坐。谢坐。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下了，一时都不知道说啥好，谁也不吱声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蜡花跳跃，灯光闪动。高君宝呆坐半天，心里合计，
我是对不起刘小姐，
他偷眼望去，见金锭摘盔卸甲，换上翠袖罗衫，坐在灯前，更添几分姿色。刘金锭回眸相望，俩的眼光吧碰在一块，吓得又低下脑袋，就这么呆坐良久。高君宝长这么大，没经过软玉芬香，今天初会佳人，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滋味，脸红心跳，不由自主的多看金锭几眼。见金锭青丝高挽盘龙镜，上插金丝打造的双凤国玉簪，左边边挂了一串海棠花，墨杆搭着粉头绳，耳戴赤金灯笼坠，身穿鹅黄小袄，上绣百花，下穿葱心绿的八股罗裙，环佩叮当，轻纱飘渺。往脸上看，不失官粉，天然的秀丽，自然的端庄。姑娘眉锁春山，面带愁容，更显得庄重沉稳，好一位果色天姿、风流袅娜的佳人。高君宝简直不相信，眼前这位丽人就是白天把自己抓住那员女将。这姑娘知书懂礼，吟诗对对，又会武艺，真正是一位巾帼英雄、女中魁首。想着想着，他把头抬起来了；想着想着，胆子大起来了；想着想着，明眸望着佳人。刘金锭被看得抬不起脑袋了。哎，高将军，方才你我父所言我已经听见了，我非是攀龙附凤之人，只爱将军才华，所以奴得与将军万分高兴，愿结连理，生死已共。可惜呀，我高攀不上，奴不强求。将军前程似锦，好自为之。奴愿在高山遥祝将军一路平安，到寿州解围，凯歌还朝。将军请下山吧。说完站起来要走，高君宝着急了，急忙拦住。小姐止步。嗯，有话吗？千错万错是我之错，我错把凤凰当山鸡，错把美女放雕塑，我高君宝无才少德，得与小姐三生有幸，愿与你比翼双飞，白头到老。小姐，小生赔礼了。说完一躬到地。刘金锭急忙还礼，将军少礼，说着用手相搀。就在这阵，刘大奈走进屋内，哈哈大笑。高将军想好了吧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高君宝面红耳赤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有礼，贤婿免礼免礼。春兰重整杯柱，几个人二次入席，酒至半酣，君宝说：“岳父大人，小婿有言相告。”哎。自家人不用客气，说吧。老人家，我不能在此久留，我黄舅被困，盼救兵，两眼望穿，我要到寿州去。老人家，我要告辞。哎，那可不成，话没说完呢，怎么能走啊？再者说，事情再急，也不差这半夜，天快亮了，天亮再走吗？再者说，定亲是终身大事，不可草率，你得留下信物，将来我女儿好找你完婚，得有个凭证啊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是贝母私逃，手中没有什么值钱东西。哎，甭管什么东西，留一样就可以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呢。春兰说：“高少爷，你上山的时候，我见你背着四楞银装锏，你就拿它做定亲礼，不就挺好吗？”哦，对了，我的银装锏叫楼宾拿去了。 在我这儿呢，替你收着，马匹兵刃都在我那呢，我把简给你取来。等等，这个不能做信物，银装也是我防身兵器，去南唐闯营不可缺少，哪能做定亲礼呢？
哟，你太小气了，连简都舍不得呀。
我也不好办法，我那小姐有打将银鞭，将银鞭赠给你，你的四楞银装简再赠给小姐，互换个兵器不就成了吗？
行，
简短接说，取来打将宾贺银装简，互相兑换，又换了更天，请来刘龙刘虎高君宝任亲，重新入席，吃喝到三更已毕，才撤掉残席。刘大奈对君宝说，从今日起，金定可就是你们老高家人了啊，你什么时候迎娶啊？此事禀明父母，等征服南唐，得胜还朝，再来迎亲。
哎，那可不行啊，打仗可没个准儿，谁知道什么时候得胜啊，
还等个十年八年呢。如果你们打了败仗，我女儿就不嫁人了吗？
这么办吧，
明天你和金定带500名楼兵同去寿州解围，金定是你的好帮手，到前敌杀退敌兵，奏明圣上，你们来个奉旨完婚。
哎呀，岳父大人，这可不行，还是我自己去。刘小姐留在双锁山，在堂前尽孝。再者说，女孩家到前敌多有不便。
哎，你是小瞧人，我女儿的武艺比你强之百倍，将来你成名露脸，得借金定之力。
高君宝听到这儿，生气了。今天刘大奈呀，高兴喝多了，说话欠思考。本来高君宝生气，你就别说了。
不，
还接着说，
贤婿，
你还别不服气。你们老高家枪法虽好，也不如我女儿绣容刀法精啊！你不是他对手，别说你，就是你爹高怀德也不行。
哼，
没有我女儿到前敌，我可不是说句大话，赵匡胤休想离开寿州。高君宝听了这话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当时就不乐意了。
刘金定瞧出来了，
那多精啊！这姑娘一看，哟，我这个小丈夫生气了，给他个台阶下吧。他赶忙说，爹，你喝多了，高将军有勇有谋，不用女儿帮忙也能解围。
不行不行，明天你呀和他一块儿走。
好吧，明天再说明天的。爹，天色不早，安歇去吧。
对对，明天还得洗澡。
贤婿啊，你就在这歇着。
春兰，
去找人把我姑爷的战马喂喂，明天准备启程。说完众人散去，只剩下高君宝和刘金定这两个人。金定想说几句知心话，安慰安慰君宝，给他消消气儿。
将军，可有事让我做吗？
高君宝冷冷说，没事儿，男女有别，多有不便，天色不早，我要安歇了。说完他看也不看刘金定一眼，往床上一倒，耍起脾气来了。刘金定想啊，耍小孩脾气啊，别理他，明天去寿州路上有功夫，我再慢慢劝他。刘金定转身走了。刘金定这一走啊，高君宝更生气了，心想，刘大奈瞧不起我，说我没能耐，可以，谁让我败在刘金定手了，他不该把我爹也连累上，你刘金定就该向我赔礼道歉。
哦，你也瞧不起我，不理我，你走了，这是现在，将来成亲我得受一辈子气呀、啊！你有能耐你带着，我不高攀。
再者说，我爹和他爹当年交战， 刘大奈不计前仇，我爹能不能忘了？
嗯，这个事我办的不对呀、啊。如果我爹不答应，记恨在心，这门亲事怎么办？
我是背母私逃，离开京城。我在中途收个媳妇儿，带着女人到寿州。哎呀，好说不好听啊！人家该说了，没等打仗，办到收个媳妇儿，多没出息啊！哎呀，得了，这个媳妇儿我不要了。
又想，不要不行。明天他要和我一块儿走怎么办呢？
哎，有了，我从京城出来。就是偷着走的，今晚上咱还是老办法，偷下双锁寨。明天刘氏妇女得了信儿，我也走远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
对，就这个主意。
他来到外边打听战马拴在什么地方，楼兵把他领到槽头看准了，又回到书房熄灭灯光，合衣而卧。再说刘金帝，他知道高君宝生气，也不放心，派春兰到书房看了两次，回来报信说高少爷睡了。金定这才放心，想到明天就要离开父兄到前敌，又高兴又舍不得，叫丫鬟为他准备衣服盔甲和应用的东西。女孩家出门啊，麻烦事儿多，这也带着那也带着，春兰要跟着，下联也要去。金定说，我去打仗也不是游山玩水，到疆场去太辛苦，你们别去了。
不行，小姐，你有了高少爷就不要我们了。
哼，我们还离不开你呢，你上哪我们上哪。
好，都去吧，到前敌遭罪可不许后悔，你们赶快收拾东西。
哎，四个丫鬟高兴了，到外边走楼兵套车辆，连夜装车。女孩家脸向外，要到婆家去，从娘家往外拿东西啊，可舍得了，就差房子没搬走。装了十辆大车，其中呢有五车粮草，他们从三更一直忙活到四更半才算收拾利索。刘金定休息一会儿，天色大亮，刘大奈、刘虎在大厅设摆酒宴，为小夫妻饯行。刘金定满面春风来到前厅，和众头目辞行，等了一会儿高君宝没来，又等了一会儿高君宝还没来，刘金定沉不住气了。刘凯呀、啊、到书房看看去。
哎，
刘凯去了，好大功夫，满头大汗，噔噔噔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可了不得了，高少爷不见了。
啊，他上哪儿去了？
我们打听守营门的人说，不到四更高少爷出去，有人问他干什么去，他说睡不着，下山压压马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到书房看了看，盔铠甲胄兵刃全没了。只找到小姐您这根银鞭。这鞭子物归原主吧。说完把银鞭递了过去。刘金定接过银鞭，又气又羞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银牙咬得嘎嘣嘣之响。高君宝啊，负心贼，闹了半天你是假英雄欺骗我，留下银鞭退掉婚约，想耍下我呀？你家姑娘不是好惹的，我要到前敌找他算账。说完转身要走。刘大奈也气坏了，
哎，丫头别上火，都怪我，我心瞎眼瞎看错人，把高君宝当成英雄好汉，没想到他是个白眼狼，扔下信物撕毁婚约逃跑了。这可应了那句话，赤心女子遇见负心汉。他逃下双锁山，不管我女儿要了孩子命，这个账一定要算。
金定啊，遇什么事办什么事。高君宝下山也许另有原因，如果真耍笑我们妇女，为父到前敌找老高家拼命，找皇上评理。
爹，你别着急。
你也别着急，吃点喝点啊。叫你二哥领你找他去。
刘虎说：“找茬，
爹。依孩儿我看，高君宝是小白脸，没有好心眼儿。昨天我就要杀他，你护着他，你拿他当星星，当月亮，怎么样？他没把我们刘家当人呢，把我妹妹甩了，找他干什么？难道说我妹妹找不着婆家，非嫁他不可？三条腿金蝉不好找，两条腿支个肚子人有的是，用不着求的。他仗着家里有权有势，拿婚姻当儿戏，拿女人当玩物，用了找，不用扔，找他也没什么好处。强扭瓜不甜，妹妹甭去了，重立招夫牌，再找如意人。
刘金定听了这话，泪如雨下。
我的傻哥哥呀，金定可不是朝三暮四轻浮女子，既然我和高君宝订婚，就是高家人了，他不要我，妹妹我也不活了。
说完抽出防身宝剑横在脖子上要抹脖子，四个丫鬟急忙抱住刘金定的胳膊，吓得连哭带叫：
小姐你不能死啊，你可不能死啊。
刘大奈一把夺过宝剑扔到地下，转身给刘虎啪一个大嘴巴：昨天呢打的是右边，今天打的是左边，一边一个，不偏不向。这回刘虎的腮帮子两边肿起一般高了。刘虎吓得扑通的跪下了：爹息怒。
畜生，会说话呀你讲几句，不会说话谁也不能拿你当哑巴，
你怎么不说人话呢？
哎，咱刘家是书香门第，忠厚传家，讲的是男宗女贤。金定招夫在双锁山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了，怎么能头天订婚，二天悔婚，第三天又招夫啊？你叫我老脸往哪儿搞？亏得你想出这个主意。高君宝要认亲，金定过门完婚，高君宝要悔婚，我杀了他，叫金定在娘家待一辈子。说完他转身说：金定啊，哎，事情摊上了，别上火，你虽是女流，可精多见广，处理事情比为父高明，要往开处想。高君宝被母私逃，他父流落敌营，生死不知，可怜他一点孝心，救父心切，原谅这一次。你去前敌把他找回来，他能回心转意，你二人言归于好。如果他要丧尽天良，不认这门亲戚，你给为父送信，我带全山楼兵到前敌找高君宝拼命。孩子你走吧。刘金定擦干眼泪：
爹，孩儿命苦，遇见负心男子，叫爹爹操心。原本想带兵去寿州解围，现在看来不用带兵了。女儿只带四个丫鬟，由刘凯带路去找高君宝，女儿会把事情办好，请爹爹放心。
嗯，不管事情办好办坏，叫刘凯给我送个信儿。
哎，
那刘凯扮成马童模样，四个丫鬟换上短靠衣衫，金地宅下珠翠环佩，绢帕罩头，带好行囊入套，将打将银鞭和银装锏插在鹿皮囊内，放在鞍桥上，主仆六人辞别刘大奈，离开双锁山，直奔寿州城。压下金地暂且不表，单说高君宝昨夜四更偷下双锁山，打马入飞奔寿州。双锁山离寿州不太远，一天就到了。高君宝应该找个地方打尖休息，等到半夜再闯营，因为天黑呀、好隐蔽，容易闯过去。高君宝没这么做，怎么炸出牛犊不怕虎啊？又没有闯营经验，他想：天哪，还早呢，我呀闯营到寿州城里吃晚饭，我皇舅准能给我做御宴。行啊，走吧。就这么顶盔挂甲，也不看方向，冲向敌营。收住暗表，
他闯的是北营，南城大帅林文善虽然四面困寿州，兵力安排也不一样，南营是他的元帅帐，兵力最强，再就是北营兵力较强，因为从寿州到汴梁走北营最近，走别的营门呢得绕走几十里，又有水路，大宋将官闯营的都是从北营通过，所以北营派重兵把守。高君宝不知道，催马奔北营门，本营外有无数的烽火台、瞭望哨，各种障碍。高君宝离营门还有五六里地呢，敌兵就看见，赶紧往里边送信，做好准备。高君宝沿途闯障碍、越战壕，冲进营门，来到第三道营，走不了了。敌兵呼啦来个母狗阵，一拥而上。高君宝停枪跃马，拼命厮杀，杀了一个时辰。拿现在话说，两个钟头也没前进一步，正在着急，突然到到到三声哨响，军卒立刻散开，二龙出水势排成半圆形，当中高头大旗缺角站两员大将，这两个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凶，其中一人手擒奉侍刘金堂，来到高君宝的马前大声喝道：王老，趁着雄心吞了豹胆，敢闯北营盘，伤我兄弟，通明受死。高君宝抬头一看，哟，这群将官长得真凶啊，这生得变脸朱眉，赤把红军，胯下压起花三帽，掌中奉侍刘金堂，金光闪闪，夺人二目。哟，是员猛将。这哨一断，高君宝被困唐营，刘金定要力杀四门。